各位好，今天2月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晚上啊，昨天下午开始，然后一直到晚上，圣上就特别的忙，为什么呢？他下午啊，咱圣上呢跟这个普京通了一个电话，跟他这个异父异母的亲兄弟通了一电话，视频的打了1个半小时左右。那晚上呢，就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又打了一电话，这个呢也通话时间很长。那为什么分别给这两位打电话呢？甭管他是视频还是音频的吧，这个也不重要了。其实呢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个新闻的时候呢，往往呢要透过他外边说的什么，然后呢进到里边去。而且呢，中国的新闻呢，一般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不是说它每一个字，尤其是新华社、包括人民日报这些官方媒体，每一个字。多还是少，这都有它的这个玄妙之所在。比如说吧，习近平与川普通电话，这一句话，那您知道平时一般怎么说这事儿吗？习近平应邀与川普通电话，这是一种表达方式。那个川普，就是习近平邀请川普通电话，这是一种表达方式。习近平与川普通电话，这又是一种表达方式。没有邀请这两个字，就证明这个通话是什么呢？是其实是一个，应该来讲是一个比较，怎么讲，突然的事情，我们应该叫做突然的事情，由习近平，也就是咱圣上，那临时邀请川普，我们通个话吧，对吧？中间他肯定不是他自己拎起这电话来说，喂，哎，是川普吗？哎，川老爷子，咱们哥俩聊聊，不是这么话说。他中间呢有下边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种红线，就是热线，然后呢还有一些渠道，直接呢把咱圣上的这个通话的要求告诉美国政府，美国政府然后再安排，哎，说什么时候可以通话，两边约定好了，拿起来电话来，不是拿起电话来，就是对着摄像头就开始聊天。这个呢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事儿。那他们通话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呢，说起来的话呢，这件事儿也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中国的这方面这个说法往往是更冠冕堂皇一些嘛。比如说这个跟普京的这个视频通话，中方是这么说的：先双方啊哈互致新春祝福，因为当天呢是农历的，是中国农历的立春，哎，先跟各位也有一新春祝福啊。虽然我既不是咱圣上，但是咱海外孤中嘛，对不对？那个也多少沾点人家喜气儿，给大家也弄一新春祝，叫什么？新春祝福，对吧？立春嘛，各位也可以在下边回复的时候也祝我新春快乐，哎，这给大家都互相有一个礼貌，这是双方的礼貌。然后呢，咱圣上就强调呢，国际形势愈发动荡。哎，中俄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推动国际社会坚守公平正义，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准则，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大概就是这么一套说法。那这套嗑呢，您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得着，尤其是就针对特定国家。他说了以后呢，其实呢跟没说差不多。但是这也是整个的中国的这个说话的一种模式，尤其是对中国大众来说话的时候，那这种模式。那普京是怎么说呢？普京啊，就是称赞这个中俄经济啊、政治啊、安全关系在全球动荡时期是稳定因素，愿继续在联合国、上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上加强协作，对吧？哎，那重点在哪儿来了？重点是呢，普京接受了咱圣上的邀请，将于今年的上半年访华，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那就是这些东西，它是搁在特别关注的地方，让你看的特别多。实际上呢，他真正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一笔带过的玩意儿，就是说呢，涉及了乌克兰、伊朗等议题，对吧？这个东西呢，就没有真正的内容，但是他们真正谈的玩意儿是这个。但可是我再说一下，我在这儿先埋一个伏笔，说什么呢？就他们真正聊的内涵不在这儿，这些全都是瞎扯的，就甭管他是谈的多深，这些东西全都是表面的东西。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个，跟川普是怎么说的？那中方这边发表的这个，因为那个跟普京说的，我没查到俄国那边的报道，对吧？俄国人他其实很少是这种，你反正你愿意说怎么说，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呗，对吧？也没有转发他的那个，我没找到俄国这一边方面关于他们俩之间谈的这个具体的问题。那中美之间不太一样，我们要知道中国这块有官方的这说明吧。咱川普川老爷子经常干一什么事儿呢？他不管你这边白宫怎么去说这事儿，他先把这个东西先给你说一溜，所以呢，你就知道具体谈的什么东西会从美方那儿知道的更多一些。是什么呢？中方还是那套活儿，一套那套嗑。咱圣上说了啊，回顾一年来良好沟通，尤其釜山会晤啊，为中美关系领航把舵，就全是这套活儿嘛。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愿意继续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多办一些大事好事儿，对吧？然后什么强调的，美方有美方的关切，中方有中方的关切，中方是言必信，行必果，对吧？这就瞎扯了啊！这就瞎扯了。这个那然后呢？今年的中美重要议程多，什么中国的155开局呀，美国建国250周年呢，两国分别主办 A 就是 APEC 和 G20 峰会呀，这种玩意儿，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拓展合作、积累互信，对，让2026年成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还特别强调了，为什么这一定要强调？就一定每一回都要说的台海。对吧？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之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对吧？台湾是中国领土，然后中方必须捍卫主权、领土完整，永远不可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美方务必谨慎处理对台军售问题，这个他一定要说这个。不管是怎么样，他这个态哪回都要表一回，尤其是在这个中美之间这件事儿上。那美国总统呢？咱川普老爷子怎么说呢？川普直接就说了，就是非常棒。这个我们那个做的非常那个什么啊，我们谈得非常好啊，长时间且深入，非常积极，对吧？整体氛围也很积极，对，讨论了很多的重要议题，包括贸易、军事、台湾问题、俄乌战争、伊朗局势，对吧？那经贸方面呢，就是说呢，中国这就是具体的了，这就是川普跟咱圣上这块的这个发布的东西不太一样的地方，他会谈到很多具体的事情。那中国呢，要从美国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对吧？然后呢，考虑增加农产品采购，就是因为本季的这个大豆呢，提高到了2000万吨，就是中国从美国买，然后呢，下一季呢，就是不是是2500万吨，它要增加这个筹码，这个你可以，这个也是埋下一伏笔，往下一会儿咱们再说。还有什么飞机引擎交付啊，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于可能包括芯片的一些玩意儿，在谈这个事儿。那说特朗这川普也强调说，这个美中关系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跟习近平有伟大的关系，对吧？很尊重习近平，乐见中国成功，愿加强合作，这些话都不是白说的，全都不是白说的。那他也说了，我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系，越保持沟通，在其任内保持中美关系良好稳定，这个也是重中之重的一个一点。他们这些人说话是往往你要从外边来听，你就是说不能够说看他这表面的这个玩意儿。那首先跟大家说什么呢？为什么要紧急通话？是因为要给川普还有普京，咱们圣上要给他们两个人报一个平安。什么意思？因为很简单，这段时间我们都知道中国高层地震，那就是九级地震吧，这得算是，对吧？比上回那个福岛的可能都得牛逼的一个大地震。尤其是什么样的这个地震呢？就是它是在军事层面、军事指挥系统的最高层进行的地震。这个地震的效果是非常，就是应该说后果吧，它非常非常大。那这个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趁着，就除了美和美俄两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能够趁着中国军方大地震的这种情况下，对中国的政坛施加足够大的影响。我用大白话再说一遍，就是说，这个地震让别的人看到了可乘之机。有可能在其中上下其手，对吧？上下其手给咱圣上摸摸摸他一把，这甭管是你是如何的这个有没有可能性， 对吧？那让你政坛不稳，然后呢，让你能够说有一个，比如说政权的更替，这可能性其实非常的低，但是他很有可能在做一些小动作。那可能有人说了，说，哎，那俄国怎么会干这种事儿？那普京是咱圣上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原来是他爹，现在变成异父异母亲兄弟了。这四年俄乌战争没白打吧？对吧？把普京打降辈儿了。那其实是一样的，普京一定不愿意看到一个非常强大的中国，这是他一定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他始终是把中国视作敌人的。他不会是觉得他就是哪怕是你的盟友，他只是一个临时的联合，他一定是视你为敌人的，或者是希望你能够弱下去，然后他能够吞你一口咬你一口。这是俄国人一向干的事情。我们从他一开始，从他沙俄时代一直到后来的共产苏联，然后到今天的俄罗斯，全都没有变，这就是他们要干的事情。所以他在俄国人在中国动的小动作，甚至于高于美国人在中国动的小，做这些小动作。那中国的情报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军事力量，针对俄国的更多。为什么？因为美国并没有跟中国有任何的接壤，而那个庞大的俄国跟中国有非常大的接壤的地方，就这么简单，对吧 ？OK， 那。他像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如果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这些政坛给你玩点这个小手脚，这个是他们非常愿意做的事情，也是有一定能力可以做到的。那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咱圣上要给他们，即使是没有经过很长时间的预约，临时都要打这个电话，也可能是预约两三天或者预约什么，要打这个电话，是因为向这二位报一平安，干嘛呢？说老子没事儿，我依然掌控着这样的权力，这个权力还是在我的手里，甚至于更稳了。这个现在的目前的所有的震荡我已经给平息下去了，往下那全都是还是我做主的事儿。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川普说了什么，川普说的是我达成了更多的贸易协定，干嘛？这个贸易协定有两个意图，第一个意图就证明依然是我在掌控着这个国家，我的权力没有失去，我的一句话这块我依然可以去买你的东西，甭管你是大豆也好，飞机引擎也罢，还是芯片也好，那这个东西我掌控这权力了。第二是什么？第二个是用贸易的这种协定来换什么？换川普的一句说我支持你，就是说你就不要再做任何小动作了，然后我权力已经稳了，我用贸易协议就相当于收买你了。川普最吃这个，川普这个人他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商人，对吧 ？OK， 反正你也过来了，我看你权力已经稳固了，那我现在要的是什么？我现在要的是从这当中我能够利益最大化，对吧？那怎么办？那你多买点大豆呗。多买500万吨大豆呗，那大概就是这样了。两方面就是得到了一个就应该叫做双赢，这回不是中国赢两次了，这两边都是双赢了吗？对不对 ？OK， 我不动任何的手脚，你踏踏实实的把你这后院绳拾到利落了，对吧？那我还承认你是中国最高的领导人，甚至于我答应你四月份的时候我去中国访问，这就是等于是什么呢？支持你，变相的支持你。这句话说他只要他要的是什么，咱圣上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就是这个，他要的就是他你支持他，你能够来，对吧？为什么他直接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两国的元首都过来呢？是希望是万国来朝吗？不是，是如果说在这半年之内，那他这两世界上就是只在对中国只有这两个国家能有威胁，日本不算的，日本也不算，他做不到，体量做不到的，他只能够自守而不能够说进攻。那只有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能有威胁，你们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答应我在今年来进行国事正式国事访问呢，这干嘛？这个就是给国际看的，给国际上所有国家看的，那就是证明这两个国家给你背书了，背书完了，我们是支持他的，他能够掌控这个中国的局势， 对吧？那另外一个也是给哪儿看的？也是给中国人看的。中国内部的这些人，你们也不要去再有多想了，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元首也在支持我，我有外部的支持，并不是说他们不会支持你了，就是你不论你脑子里在想什么，这两个国家不可能支持你，他是支持我的，他应我的邀请来进行访问。各位，看清楚了吧？就是其实就这点事儿，其实能有什么事儿呢？对不对？那人家就说我这个，说好多人又在说，哎呀，这个肯定是说这个打台湾倒计时了，跟川普这块达成协议了。我用这个叫什么？我用这个贸易是吧？我把台湾就应该买了嘛，对吧？我用这个自己花钱，然后呢，我跟你这个贸易把你买了。川普不傻的，川普他有他自己的弱点。他有他做的很多的非常差的地方，但是他有一件事儿，做买卖的人呢，哈，知道自己应该最大的利益点在哪儿，最大的在整体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框架之下，台湾和日本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在亚洲的利益点，这两个锚点是不能动的，不可能让你去干，所以他们不可能，就是包括川普，他也不可能把他用这种一年几千万吨纳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贸易就给卖掉了。而且中美之间的贸易虽然有一些转口的这些东西，也是不断的在萎缩当中的。如果他真是要卖的话，我跟你讲，比这个要价可得高太多，那是中国支付不起的价格，那个价格你是支付不起的，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了，在中国的整体的政治架构当中，对吧？比如说，我们其实最简单的一件事，军队被整个的摧毁。我们一说起来，一般我们一说笑话的时候，哎呀，说这个说裁员呢，裁员裁到大动脉了。中国这叫什么呢？军队这个呢？中国这军队是等于把中枢神经给切了。就是那你整个要这个给你拉断了，然后重新拿那个拿线儿再给它缝上，你等于是整个换一中枢神经啊！你再想想看，各位，那这个指挥链系统，你要想给它都已经我强调过很多次，你要想重建这个指挥链是一个多费劲的事儿。另外一个还有什么呢？说的很简单，就是还有一个要肃清流毒。什么叫肃清流毒？是。你原来把你的这个提了上来这些人，对吧？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在军队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那它呢一级一级往上走，你每一级都是花了钱上去的，几乎没有说你不花钱能上去的这种可能性，对吧？OK，好，那这些人都是一条线上，你花钱一个送一个，一个送一个，这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现在他把最高层的这块给摘了。那他如果说想把整个军队真正改造成一个可以打仗的军队，他要干嘛？他要把整个这套系统给连根拔起。那一个一个的，你要每个人，就是中高级的军官，要人人过关。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因为好多人现在已经开始在受审查了，对吧？一个一个的过关，您知道多少人吗？大概张幼侠那个，包括他们这些一系一系的这些玩意儿。2000多人，2000多人挨个过关，那都是什么人？那全是军事主官，全都是军事主官。你怎么办？那所有这些人在被审查的时候，军队处于什么呢？处于一个瘫痪状态。日常的工作没问题，对吧？他有一套自己的这种制度，这个毫无疑问，他可以能够在日常运作没问题。但是能打仗吗？不能打仗。所以这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在推上就写了这么一篇帖子，这就相当于啊，这哥们儿在做神经中枢神经重建手术的时候，那现在刚把这神经给拆了，再重新要再接，这是一道工作。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整个再换血，就是你换血，然后呢把原来的这些东西全给再清理一遍。这不定这病人还在手术台上呢，就现在。这个还没把这个东西都干完之后，干嘛呢？去 ICU，重症监护室，你得先在这看着，然后各种营养啊、监测呀，什么各种各样，身上插满了管啊，对不对？这现在就相当于连麻药，就 在那还没到那个阶段呢，到了那个阶段你还得什么各种心脏监测啊，各种各样什么血压血氧啊，都给你插一身管子在那儿监测。你指望现在能让他去打 UFC 对吧，就是综合格斗现在是最牛逼的这个白大拿那个比赛，您觉得可能性大吗？这完全不可能啊，不可能去打呀。那这个时间有多长时间呢？跟您讲，三年之内是绝对没戏的。所以你说打台湾倒计时，您这计时有点长吧，对吧？十九八七，哎，六点九，六点八，六点七，然后六点六二，你这不是扯淡的吗？这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不可能。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我们要想想，还有一年的时间，还有一年的时间就要第四次连任了。虽然是说他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几乎所有的障碍都全给铲除了，但是您要相信，是在一个独裁者的眼里，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不可信的，所以他要一遍一遍的进行清洗来保证自己。因为他的这个连任虽然是他修宪了，但是并不符合当时元老们定下来的规矩，而这个规矩就是这种惯例，虽然只传了两届到他这儿失效了，可是依然有很多人的不满，谁也不想让他这么待下去，他本人又德不能服众，才不足以教人，对吧？那怎么办？所以他要一次一次清洗。这一年这一两年当中啊，他最关注的是什么？既不是台海，也不是所谓的军改，甚至于就重建这个指挥链的这个系统都不是他最关注的，就更甭提什么他妈的伊朗啊什么乱七八糟，全都不是。他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第一，在明年的时候顺利的开始自己的第四个任期。第二，在明年的时候花一两年的时间再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权力继续稳固。就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东西。其他的全都不在，那全都是往后绕着的，不重要，不重要。所以，而且他也不在乎军队到底有多少战斗力，您理解吗？中国的军队始终是党卫军，现在是他希望给他改造成习家军，那他就是对内的，他只要能保证自己两件事：第一，能够镇压整个这个对自己忠心，能够镇压国内的反对他的势力；第二，他能够放心的让他们持有武器，就这么两件事儿，他没有说他对外的这种所有的作战保证，或者说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是震慑有任何的外国的军事力量进行对自己的打击，也就到这儿了。他并不想让他具备着非常高的这种战斗力，那个永远不是中国军队最高的目标。就那，所以他在乎什么？他在乎什么？他在乎是说你那个我能够有多少艘航母？他在乎这倒在乎，为什么？因为他可以震慑。那有多少有怎么能够把这个台湾打下来，或者是怎么样？他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有多强？全都没有。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这几年当中。而且说白了的话，他们现在咱圣上现在而言，他是越发的应该是对自己的这种这个再往下连任就更为这个惶恐。为什么？是因为这整体的这个中国的原本设计的这种就是被元老们邓小平他们这帮人设计的政治框架，你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可是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政权有一个问题。真正能够合法的政权，甚至于也被大家所能接受的政权是什么？就是合法性。一个我说了，血缘，对吧？英国皇室、日本天皇，那个包括什么西班牙的王室，这些都没问题，它是血缘关系。另外一个选举，这两个都没有。而人，你即使是那半合法状态，对吧？那也是两届交权。这个也在中国，这也没有了。他会越走越惶恐，越走越惶恐。不，他又没有办法真正称帝。他又怎么称帝啊？不可能啊！你现在你说我直接对吧？你当然了，我可以写个劝进书，这不海外孤忠吗？我写一劝进的书，他老人家能，您说他能称帝吗？ 那如果他真称帝了，我倒觉得高兴了。为什么？这事儿呢，他倒可以把这个真正化家为国了嘛，对不对？OK，化国为家了嘛，对吧？这我们家的了，这也还好点儿。那你又不可能，所以。尤其是像这样的独裁者，他并不因为自己的时间，执政时间长，而有这个更安全，而有更多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倒不断的在他这种情况下的流失。可能他再过多少年，对吧？比如说再给他20年，他真能活150，对吧？他甭说150了，活120就完了嘛，对不对？OK，那再给他20年的时间，他可能就绝对非常笃定的，我就在这儿可以这么坐着了。但是没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还没到这个时候，他正好处于什么？就是一个独裁者是这样的，他原本的是往上走，对吧？他的惶恐是往上走，然后到了一个时间段以后，哎，他这个就成为惯性了，那就往下走。这个大概有多少年呢？大概至少要在20年到30年左右才会有这样一个，我他的安全感往上升，然后他不安定感往下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现在没到，他还没到这个时间段，可是你觉得他可能能行吗？不行啊，肯定不可能有那么长时间。我觉得他不太可能够说有这么长的命吧，对吧？这150岁还是有点儿，甭管是150还是120吧，还是有点过于的要求高了。对吧？哎，大概是这样，所以其他的全都不在他的这在第四个任期那儿是他非常大的一个关口，在他看来是非常大的一个关口，他一定要过去。所有的东西都包括的想法或者怎么样都在这儿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把张晓霞弄下去之后，军队高层地震，他要去给这个川普和普京报平安，证明自己权力在手。就是这，大概就是这么个原因。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